开始上课了啊！开始前，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上帝天父，我们今天真的是来讲，继续来传讲你的话语，来讲这个哈巴谷书。求主帮助我们继续来行在你的话语的光中，让先知的话语成为我们今后我们信仰中一个很好的激励。我们也求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主您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以上啊，前面两堂课我们已经讲了，就是说哈巴谷书的概论和这个哈巴谷书第一章和第二章的一部分。上一堂课我们最后讲了这个最后神对这个哈巴谷他说，这个你眼光清洁不看邪僻，为什么你会兴起一个更恶的人来惩罚我们？所以神说了一句，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这是哈巴谷书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神对人的一个应许。所以这个义人为义人因信得生，我们从这个耶利米书五章一节我们就看到，神当时就对耶利米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个人行公义求城市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所以神他一直就是说，他对义人是，义人就是遵循神的话，行公义求城市，这是神的要求。所以这个诗篇也讲，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这是诗篇34篇一段经文，就是神对义人一直是非常保守义人，就是说，所以他有这个应许说，义人比因信得生。在那个时代，就是说，当神要这个管教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也承诺义人比因信得生。在我的理解，义人比因信得生还有两个意思，还有一个层意思就是说，义人要靠着信去活下去，就是说，这时候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当巴比伦人来的时候，这个以色列的那种灾难、大灾难来的时候，他们的光景哈，所以被掳70年，他们不会很好过，而且以色列人今后还有更长的时间的这个漂泊在外面，所以他们一人要生存下去，他们要靠信，如果他们没有盼望、没有信，这个民族就已经会。早就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以色列人能生存到今天，他们能够最后在1948年神保守他们建国，也是因为他们因着信，就是说，所以神就是说当时一个保守，就是说，为义人因信得生，这是神很这个非常宝贵的应许，给先知。所以我们再回顾一下前面的内容，就是第一章就是神先知就问，先知问神说，你为何纵容国中的强暴和罪孽？这是先知的第一个问题，看到这个以色列人中那些不公不义的事情，他向神祷告，他问神，然后神就回答说，我会兴起巴比伦人来独列列邦，然后这就会引起这个先知更多的问题，说你为什么要用更恶的人来刑罚犹大人？就是你不是圣洁的嘛？你不眼光清洁，不看邪僻，结果你不能就是容忍这种邪恶的事情。结果这个加勒底人、巴比伦人这么邪恶，你还让他们来惩罚我们，这是为什么？他问。然后他先知登上望楼，等候的神的回答。然后到二章神就回答巴比伦最后也会受到报应，这是前面的一些内容。今天我们再会讲，就是说后面的内容，就是神做事情他不会就是说毫无根据的，就是我要说巴比伦人要受的报应，他也是有道理的哈。所以下面就是说二章五节到20节基本上就是讲了这个对巴比伦人的这个宣判，就是说为什么神要这个惩罚加勒底人，这个巴比伦人。所以就是五祸，就是有五个祸灾，就是说实际上这些虽然是当时的年代是对这个 巴比伦的宣判，但他的这些祸灾，就是这些事情，就是说也是神不喜悦的，就是我们从这里面看到他是不喜悦。其他人，就任何民族任何人如果有这些罪孽的话，神都不会放过。所以我们看这个第五节，就是说二章五节就说，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扩充心欲，好像阴间，他如死不能知足，聚集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就说到这个加勒底人，首先他是因酒好喝酒，心里有诡诈，很狂傲，不住在家中。不住在家中什么意思？就是说还有一种翻译，就是说就是住在家中，你就是安安生生的嘛，一个人回家了住在家中。如果不住在家中的话，就是有一个就是说不得安宁，他们就到处就是说不好好的在他们自己国家里面到处去侵略哈。不住在家中，扩充心欲，好像阴间，就是说如死不能知足。这是一种比喻的手法，就是说好像阴间你知道，就是说就是人死了，那当时就认为人死了会到阴间，但每个人都会死，一代一代的人都去死，但是就没有说是到这个阴间，到有一天就是说这个人数已经够了，我不要再要人死了，所以没有一直在死。他就是一个比喻，就是说就像这个死，阴间对这个死一样的，他不能知足，就是他就是想到人的贪欲哈，他不知道这个巴比伦人的贪欲，他不知道知足，就是说他多了够了还要要，聚集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就是把那些人挪到国家去，就是说奴役他们。所以这是一个掠夺，就是下到这无祸，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俗语讥刺他，说祸在加勒底人，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为止呢？就是他去掠夺别人的财物，取别人的当头。这个当头是什么意思？就是当铺里面，就是你要去，如果你要是穷人没钱的时候，他会把自己的东西当到当铺里面去取一些钱出来用，然后到时候再把这个东西赎回来，要需要那是一个取人的当头。就是说以色列以前的摩西的律法里面，就如果一个穷人他去急着要用钱，他去当自己的，他能当的就是他自己的衣服，就是一个御寒的衣服。但是这个律法里面就规定，如果这个在天黑以前，这个当铺的老板他是有权利把这个衣服再拿回去再穿，就是说给他御寒的。但就是说就加勒底人就是他们不会，他们多多取人的当头，就是用这个强取豪夺的方式。要到几时为止呢？就是榨取人的财物，就是这种金融的掠夺哈，可以这样理解。所以这是他的，然后他咬伤你的岂不突然起来，扰害你的岂不兴起，你就做他们的掠物吗？就是说就可以反过来解释这句话，就是说就是突然会有兴起一个这些咬伤你的扰害你的，就是你去掠夺别人的时候，总有一天你会遭报应，就是说就是会别人会来，因为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中国古话，就是主耶稣也说，就是说你要别人怎么对你，你也怎么对别人，所以你这样对别人，总有一天这些人会起来，他们也会来掠夺你，因你抢夺许多的国，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的一切居民实行强暴，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抢夺你。就是说你去用强暴对待别人，总有一天别人用强暴来对待你。所以不知道我们是想，就是说反正活到我这个年龄，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是有报应的，我也觉得人是有报应的。好多时候就是说年轻的时候不觉得这个事情，我拿了我做了就做了，没有什么，我没想到会有什么报应。但是当人慢慢的，你就会看到，再看到历史，我们就看到就是神必会就是说惩罚这些强暴的人哈，掠夺的必遭报应。就是巴比伦人他们觉得就是说他们当时很了不起很强大，但是他们是作为 上帝的工具去审判，不就是以色列，但是他们做的更差的时候，上帝的公义也必会就是说临到他们，惩罚审判会临到他们，也会最后成为审判的对象。所以二章九节就说，你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就是加勒底人他们觉得他们很安全，他们有很好的保障，他们在高处建立防御工事，所以他就说你们是有祸了。以图谋剪除多国的民，犯了罪，使你的家蒙羞，自害己命。所以这个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神如果没有神的看顾的话，你即使建的再这个坚固，就是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就人就是吧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顾城池，看顾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具体的一个体现。然后二章十一节说，墙里的石头必呼叫，房内的栋梁必应声。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墙里的石头，就是加勒底人他们去掠夺各国的这些财物，各国的这种劳工劳力给他们建造的时候，他们建造了一个宫殿，里面的这些石头和那些栋梁都是他们罪证，以后会成为他们的一个罪证。当你去偷去抢到东西，觉得好像很富足的时候，最后这些东西成为你的罪证。石头呼叫，房内的栋梁必应声。这是这是对加勒底人他们这个行为的一个比喻。然后这句话就想到，就是说到最后，当加勒底人这个石头必应声，石头会说话，连石头都会说话。就是说到这个，我们看这个但以理书第五章，这个就是讲到石头会说话，墙壁会说话。就是说这个但以理书第五章，我给大家大概讲一下。就是这个伯沙撒王为他的一个大臣摆设宴席，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伯沙撒幻影之间吩咐人将他父亲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与大臣嫔妃号就是用这些器皿饮酒。然后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钱木所造的神。这时突然有人的指头出现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就是这个当时这个加勒底那个巴比伦这个王国王看到这个景象都吓得要命，然后他就去请那些各种这些巫师来解这个字，没人看得懂墙上写的字。最后但以理就是说，最后人家说有个人叫但以理，他很厉害，你叫他来。所以最后但以理来，他就给他讲解，讲但以理说，这伯沙撒，你是他的儿子，是这个，他就说你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嫔妃、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事、金银铁铜、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让你有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因此神从那里显出指头来写着字，所写的文字是里尼里尼提格勒乌法尔斯。讲解是这样，就是说里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格勒就是你在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就比勒斯就是说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和波斯人。所以当时神就是说在墙上写字，然后这个时候波斯大军就已经打进来了，所以他们巴比伦人受到他那个应有的这个审判。这是这一段经文二十一。然后二章十二节就说， 以人血建成，以罪利益，以罪孽利益的有祸了。众民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有劳乏而得的，归于虚空，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所以看到这个巴比伦人他们建立这个非常强大的帝国的时候，他们那个非常豪华，他们建的这个巴比伦这个城，巴比伦的国都，这个巴比伦城是有多少呢？巴比伦首都内外有两道墙，中间有护城河，有壕沟，外城墙有25公里，这个城墙周围就是25公里，然后宽度和坚固的程度可以有马车在墙上奔驰，墙的四周有8个城门，墙上有许多的碉堡，所以这个两边的墙上用花砖砌出120个狮子，更有575只龙和公牛的像。就是当时他们建的这个尼布甲尼撒的这个王宫叫做空中花园，是非常非常非常豪华奢侈，就是说是希腊人所谓的世界七大奇观之一。所以这是我从网上看到一个，就是说当时的一个还原图，就是当时的巴比伦的那个巴比伦首都是如此的这个豪华哈。你看这个空中花园的想象图，所以当时我小时候就听过这个七大奇观，我都知道什么金字塔，什么长城，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就是说不知道，就没有什么 idea， 就是说哎，这是哪里？现在知道这空中花园，但现在已经没有。所以这段经文就说，你从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然后。列国由劳乏而得的归于虚空，有一天他们都会，但是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就是你这些抢夺来的东西都会有一天被神就是被火焚烧，就是让那些列国那个劳乏而得的归于虚空，那只有神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就是。然后第五祸就是说，给人喝酒又加上毒物，使他，第四祸这是，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的有祸了，就是说，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就是加勒底人，就是说他自己不但犯罪，他还愿意，就是说，他喝酒醉酒，他还让别人犯罪喝酒，他好看见他的下体就羞辱别人。但二章16节说，你满受羞辱不得荣耀，你也喝吧，显出是未受割礼的。就是在以色列人来讲，如果一个人是未受割礼的，就是很羞耻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你就是说来羞辱别人的时候，总有一天你也会羞辱，你也这个杯你也要喝。耶和华右手的杯必传到你那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你向黎巴嫩行强暴，与残害金鹤野兽的事必遮盖你，因你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实行强暴。所以他们不但是这个黎巴嫩，就是也是一个国，当时也是一个地方，所以他就不但这个巴比伦人去灭攻打犹大人去欺负他们，他们也像其他的国家一样行强暴，甚至他们就是说连这个野兽。黎巴嫩是什么地方？黎巴嫩就是说一个是盛产那种木头啊，那时候就是说黎巴嫩的香柏木嘛，就是想象这个巴比伦就是当时去抢夺这些国家的资源哈，这个连这些木头全都给砍去，建造他们那些豪华的王宫，然后他们就是连野兽都不放过，所以加勒底人所到之处是就是寸草不留，连野兽都，所以就是一个环境，就是说。你对环境的破坏，你去砍伐这些珍贵的树木，你去对野兽行残害，这个都是神不允许的，都是有祸的一个征兆。所以就是我们去猎杀动物， 甚至去这个取乐哈，他们巴比伦很喜欢猎杀动物，去狩猎，去杀狮子啊，取乐，然后他们去砍伐树木，破坏环境，这些都是神所不允许的。这个，所以这是宣告下了典，这个第四个祸，他们是败坏的。所以这个以赛亚书已经讲了，最后巴比伦的结局，这个他们建到那个王宫的时候，巴比伦本是列国中的华美，是加勒底人引以为傲的荣耀，并向神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那地必永远没有民居住，没有居民，世世代代无人居住。阿拉伯人不在那里搭帐篷，牧羊人也不领羊群躺卧在那里，躺卧在那里的只有旷野的走兽，充满着他们的房屋的只有吼叫着的野兽，鸵鸟住在那里，野山羊在那里跳跃，豺狼必在巴比伦的宫中呼嚎，野狗必在他们华美的殿里吠叫。巴比伦受罚的日子受罚的时候临近了，他的日子必不长久。这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比这个以哈巴古书还早，他都已经预言到了，他是公元前七百多年的时候他已经预言到了。所以巴比伦王国就是在尼布甲尼撒在位期间，是公元前大概605年到公元前562年的时候，巴比伦的国力呢最为强大。尼布甲尼撒率兵攻打叙利亚，出兵巴勒斯坦，夺占耶路撒冷，灭掉犹大王国，强迫犹大人迁居巴比伦当奴隶，成为巴比伦之囚。晚年他还侵入埃及，在几十年里，巴比伦城人口达到10多万，还有来自亚洲各地的商人，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就是，但是这个尼布甲尼撒他们这个本族的他对外族人的这种残暴的统治呢，让这个仇恨不断发生。本族的这些百姓和这个农民因为破产沦为奴隶，加剧国内矛盾，这内部争权夺利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尼布甲尼撒死后，国内政局动荡，6年中8个国王被废，其中2个被杀。在东面，力量越来越强大的波斯帝国征服了巴比伦的盟邦米提亚，对巴比伦形成就是大军压境的这个局面哈。然后在这个巴比伦忙于，就是说那时候他们还在忙于这个争权夺利，纵情享乐，他们以为他们城墙是高大而坚固，谁也攻不破。但是没想到波斯人最后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们这个巴比伦，他那个幼发拉底河是穿过他这个穿过巴比伦这个城市的，然后他们就在上游筑坝，让这河水改道，然后这个士兵通过干涸的河床就是冲进这个攻到这个巴比伦。就是他们完全还在不知道，就是这个丹以理书已经描写他们还在宴乐的时候，敌人已经波斯大军已经就是说已经不飞一枪一弹已经打进来了。所以还有巴比伦的商人做了波斯人的内应，就是说里应外合把他们灭了。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的538年。然后这个巴比伦的王宫呢，他又并不是说攻打以后他那个巴比伦城就没有，他又存在了好多年。就是在公元前331年的时候，希腊人在亚历山大大帝的率领下攻占了巴比伦城。巴比伦虽然不如尼布甲尼撒时代那么兴盛，但仍然是座雄伟的城市。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23年的时候征服了波斯帝国，然后亚历山大想重建巴比伦的。然后这个亚历山大正准备重建巴比伦时，突然在公元前323年过世，然后他的将领就彼此开战打仗。然后在这个公元前275年的时候，这个亚历山大下面一个大将，他是控制了美索不达米亚，建立了叫塞琉西帝国。然后他想把这个巴比伦设为国都重建，但是最后发现这个巴比伦城要重建的这个费用已经大于这个，不如建一个新的城还更好。所以他们就把这些巴比伦大部分人强行迁到60公里以外的新国都。所以从此巴比伦城就迅速的衰败，周围的耕地盐碱化加速了衰败的情势。 所以从此以后巴比伦就是像以赛亚所预言的那样，就是最后就是现在的巴比伦城的这个情景，就是完全荒凉没有人居住的地方，这是神的预言。这是所以巴比伦之所以受到审判，他这个第五祸就是说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的偶像就是虚晃的师傅，制造者依靠这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对木偶说行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那人有祸了，这个人还能教训人吗？看来了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所以巴比伦人他们就是说根本性的问题是他们不信神，不认神，他们是雕刻偶像，实际上他们是把自己当神，就是他们制造一个偶像，然后让那个觉得那个偶像能够来听他的话。所以当我们就是说就是把这个巴比伦，他就把他们的这个成功归于他们的那个偶像，所以这是他们最大的问题。这是先知对他们宣判，这是巴比伦的五祸。然后在这个二章二十节就说，唯耶和华在他的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所以这时候先知就看到危机可以，但是他知道神会带领他们，这时候他就在神的殿中，只他知道神唯有耶和华在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安静静默。这个我们这个神对我们这个神都很在乎这个安静哈。我们看到这个圣经很多地方就是以赛亚书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要安静。诗篇说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然后这个西番雅书也讲了，就是说你们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了。所以这个神，这个先知知道这个神真的是他很在意，就是人要在这个安静的时候来等候神。所以神并不是要需要很多的热闹，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很大程度上我们要安静等候祷告，来默想，而不是就是说非常热闹，搞个几万人的这个几万人的体育场，弄个大的场面去敬拜，好像很热闹，好像那个时候神就能听到我的声音，因为我们人多，神不在乎人多，神真的是要看你的心，就是说，所以这是二十章，二章二十节是，这是先知的祷告。然后到了后面就是说这是对加勒比人的宣告。然后第三章就是先知的祷告与信心的颂赞，就是先知哈巴谷因为得到神的回答以后，他就发出了这个祷告。然后三章一节说，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然后就琉璃歌就是好像有不同的说法，有说是挽歌，就是葬礼上唱的歌，还有一种说是一个非常就是激昂的，就是赞美的这种一种流行一种调，这是哈巴谷，它是用这个诗歌的形式来，这一章整篇是一个诗，很像诗篇，是一个诗歌的形式来赞美耶和华和向神祷告哈。然后三章二节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这是先知的这个一个祷告。我们在这个祷告里看到什么，就是先知他首先他的谦卑，就是说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非常敬畏神，谦卑，他知道这个神的这个大能哈。然后这个，然后他说，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先知并没有说是，这些年间什么意思？这些年间就是说，在他还在活，还在能活着能看到的时候，他想复兴你的作为。他没有去这个，先知没有说是啊，我们这个还是我们还是很有很多好人，你还是 饶过我们，或者是去为自己辩护，没有，他就知道神的作为，他这时候安静等候，他就，但他有一个祷告，就是说他首先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然后说，然后他没有为自己求，没有为这个国那个以色列去求，他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在他活着的时候能够看到，所以这是很让人感动，就是说看到先知，就是说他知道这个灾难将要来了，这个加勒比人将要来毁灭他们，所以他没有说，如果换作我的话，我会想，你晚点做这个事情，在我活着的时候不要看到，我不想经历这些灾难。但是他想，他有这个勇气，他希望与他的这个，与他的这些人民一起经历这些苦难，所以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出来，然后他也知道。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求神就是说能够怜悯以色列人，所以这是他知道这个神的公义是无法更改了，所以他不自辩，他知道自己的问题，也知道神的这个决定，但是他也知道神是一个什么，神的特性其中一个很重要，他神是以怜悯的神，所以他也求神怜悯，知道是神的那个神圣的特性，他似乎是在说，请以怜悯缓和怒气，我们无话可说，只求你按自己的事行事，在发怒的时候仍怜悯我们，这是他向神的一个求告，所以这个先知的这个祷告就包含了，就是祷告的很重要的三个，就是说要谦卑，我们要崇拜神，崇拜，然后要向神恳求，这是先知的祷告。然后下面就是很多3章3节到15节，就是他对神的一个赞美，就是纪念神大能的作为。他这个这些诗篇都是他会用这种诗歌的形式，诗歌就是有很多这种，有很多这个比喻，还有这些，他还有一些希伯来语，他要讲究这个。读起来朗朗上口，它有很多这种韵律在里面，所以这个翻译过来就非常困难，就是说看光看字面的话，有时候看的就是说不大容易完全了解它的那个希伯来语，它的当时它比喻啊那些意义哈，有很多翻译有不同的角度去解释，但是大概意思都差不多，就是说我们只能从大概来知道先知他是纪念这个，首先他是纪念神大能的作为，就是说看到这个我们这个信仰哈，是基于今天这个黄牧师也讲，我们所有的信仰是基于这个事实，而不是基于一个想象一个理念，我们看到佛教啊这个什么印度教什么这些道教都是基于一些理念，基于一些人的这个悟出来一些想法，但是基督教这个是它是完全就从可以看到他是从事实而来，所以他这个事上面他就从事实，就是纪念以色列这个神对以色列人所做的这些事情，他能够引申出他对神的认识，然后他说神从提曼而来，从巴兰山临到，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提曼就是讲的是这个以色列这个东南，就是以东就是讲以东，所以就是讲到了约伯记里面有个人是从提曼而来，是以东的，所以从巴兰山是在这个西南旷野，就是以色列当时这个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经过的那些地方，所以他就在思想诗人这个先知就在这个时候就在思想当时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在这个旷野，在巴兰山，在提曼，神带领他们，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就是神的那个能力，就是说手里射出光线，就是从就是比喻就是这个神的有大能，他能射出光线，就是像闪电一样，他其中藏着他的能力，他的能力是藏在里面的，就是神是就是说他并不是随意就是展现他的能力，他的能力就是藏着。当人见到神的时候，如果神能够就是说人要见到神的话，就是 神要不藏着他的能力，人是不能生存的啊，就是说，所以在他面前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就讲到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旧约里面有很多这些，当时出埃及的时候，因为埃及不让这个神，不让以色列民出去，神就发瘟疫，让他们那些好多动物都，好多这些家畜啊，都受瘟疫而死。所以就是说，神可以做他的事情，他可以用瘟疫。看到这个大卫当时也是，犯罪的时候，神也给他三个选择，就是说，然后其中大卫说：“我宁愿神来惩罚我，我不要让我交在这个敌人的手里。”所以那时候也是神也是发瘟疫，就是纪念神对他们的这个管教啊等等，啊对他们的看顾、保守和管教。然后他站立量了大地，赶散万民，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这时候就地震，就看到大地震动这些。所以今天昨天听黄牧师讲的，就是说这个地震也是神的保守啊。有时候所以他就是看到这个，就想到这个在西乃山的时候，他们那个神，在以色列神向他们显现的时候，那个山崩地裂的个情景，他们就以色列人很害怕。所以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就是说他从来没有变过。然后三章七节说：“我见古山的帐篷遭烂，米甸的幔子占尽。”就古山和米甸都是以色列那边就是旷野上的那些游牧民族，也都是这一段也是讲到这个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当时云柱火柱带领他们在这个旷野，然后这些古山的这些游牧民族，这些米甸，他们都害怕，看到那个神带领这以色列，他们心里害怕，所以也是想到神当时出埃及的时候带领他们。然后耶和华，你乘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岂不喜悦江河，向江河发怒气，向洋海发愤恨吗？这个，所以这也是纪念，就是说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这个神也是埃及王法老不愿意放以色列人走的时候，神也击打尼罗河的河水，所以就是都是纪念这个历史上神在以色列人做的这个作为。还有就是说，当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过红海，神把这个海水分开让他们过，这都是一个史实啊，一个历史的这个神这个先知在这个地方就是看到这些历史，他们看到过去神对他们的作为。然后你的功全然显露，向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希拉，这个地方有个希拉，希拉是什么意思？希拉就是说一般解释就是好像就是诗歌唱到一段的时候，它会停下来，有一个休止符，就是唱到一个高潮的时候，大家停一下，想一想，然后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的功全然显露，向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就想到神的信实，就是神向这些众支派当时起的事，把他们带到迦南，怎么带领他们，这个你以江河分开大地，这也是讲到他这个过约旦河，过这个以江河分开大地，山岭建立无不占据，大水泛滥过去，深渊发生，汹涌翻腾，都是讲到神的创造的那个自然，人对神对自然的这个主权，就是说大水泛滥，深渊发生，这个深渊就是想到这个创世纪里面这个渊面幽暗的时候，就是那个渊哈，就是它深渊发生，汹涌翻腾，因你的箭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耀，日月都在本宫停住。所以这个三章十一节和三章第九节就是一个，前面是讲的弓，这里就讲的箭，就是神的弓全然显露，就是神要惩罚，神要就是说当神要行动的时候，你是没办法就是说挡得住，甚至日月都在本宫停住，就是看到约书亚记，就是约书亚像这个约书亚记十章，就是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 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也是在纪念，就是神当时带领他们进迦南的时候，怎么去攻打敌人，帮助他们。这个，你发愤恨，通行大地，发怒气，责打列国，如同打粮。就是神要惩罚那些，就是说，敌人，以色列的敌人，如同就是打粮食，就是他当他惩罚敌人的时候，就像这个踹鼓的人踹鼓一样，就是你想那个稻子，打了个稻子，在那个麦场上打稻子一样，就是把那些糠皮都给风吹掉哈，如同这个，这是个诗歌的行这个手法，通行大地，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们的脚，直到颈项，希拉，就是说这也是要拯救他的百姓，就是恶人打破，他不但要就是打破恶人家长的头，这也让我们想到这个创世纪说这个女人的什么后裔要伤你的头，这是讲到这个不但是要拯救你的百姓，还要打破就是魔鬼的头，所以要露出他的脚直到颈项，就是让他们就赤裸，没有身上没有东西，就是一个羞辱，就是说明你败了，你失败。所以三章十四节说，你用敌人的矛刺透他战士的头，他们来如旋风，要将我们分散，他们所喜爱的暗中吞吃平民。所以这一段就是讲到这个神带领他们这些，甚至就是说敌人的矛刺透他战士的头，就是说神可以让敌人互相之间什么，他们互相残杀。实际上你看得到这个巴比伦他们要最后毁灭的时候，他们实际上真正一个帝国毁灭的时候，并不是他的外部敌人的进攻，大部分是他内部已经乱成一团，所以他已经是他们用敌人的矛刺透他战士的头，就是他们自己就打起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这种例子哈，打仗的时候这个敌人就是自相残杀，好多时候就是大卫在那个撒母耳记，这个大卫去跟那个敌人打的时候，最后到敌人营里，最后的敌人就晚上就互相看不清楚，自己互相残杀，这也是一个例子，就是说，所以就是敌人，他们说那些敌人要叫我们分散，他们所喜爱是暗中吞吃平民。然后三章十五节说，你乘马践踏红海，就是践踏汹涌的大水，这也是继续就是说纪念，就是说神带他们出埃及过红海这个历史。所以这一大段诗歌都是诗人就是诗人这个哈巴谷这个对这个神的这个颂赞，也是回忆，就是说啊，我们的历史，我们以色列的历史是当时神是这样带领我们过来的。所以就是属于说叫首先从历史中他继续对神有更深的认识，就是虽然现实是看到是他们将来好像在短期的将来好像是这个前景不容乐观，但是从历史中他就看到神的这种大能怎么带领他们，所以他跟下这一段就是说跟他下面的经文就是有关系，所以他是从这些思想这些颂赞中就是说他能得出就是说他的结论哈，到后面。然后三章十六节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所以这一段经文就是说，先知这时候已经什么，已经不像这个不再与神争辩，也不在这个神学问题、哲学问题，最后先知神是不是完全回答了先知的问题？我们看到圣经有很多，就是这些诗篇也好、约伯记，最后神没有完全回答问题。神不会就是说，神不是不解释的神。当你问他问题的时候，他有时候会解释，但大部分时候他只是启示，神只是启示。他像约伯，他启示他自己。当他知道，当约伯看到他创造天地、创造宇宙的时候，他所有的问题都没有。所以当神 向他起誓的时候就已经就是说就足够回答他的问题，不解释。所以哈巴谷前面的问题没有，就是说神并没有说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就是 exact 回答他的问题，但是神向他起誓，这也是神前面向他起誓看到的，就是说，所以哈巴谷这时候他知道，当神向他起誓的时候，他回想了神他对带领他们以色列人以前的那个历史赎主恩典的时候，就是我们生命中也会有，就是说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问题的时候，看到这个前景好像不是太乐观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头再去想一想历史，就是说神怎么带领我们，以前是这些事情是神是怎么带领我们的。所以我们也知道将来神他是知道神是公义是信实他是怜悯，他会继续保守我们以色列。所以但是先知在这个地方他看见，他说他还是怎么样，他身体战惊嘴唇，我在所立之处战惊，他这时候所能做的就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禁之民上来。所以他还是什么，他还是有感觉，就是神并没有剥夺我们的感觉哈。先知还是人，他有人的那个感觉，就是说并不是说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就心里没有这种，当真的灾难临到的时候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那我们就不是人了。所以我们还是有感觉，但这种感觉就是说他会被，就是说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安慰，就是神是知道我们的软弱。就像主耶稣当时就是说在克西马利园祷告时看到门徒睡着了，他说你们心里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我们不是超人哈，我们并不是说遇到所有的困难病痛的时候我们什么感觉都没有，就是麻木的看到别人的这些灾难我们也没有感觉，这也是不合理。所以我们并不是麻木的，他没有麻木，他还是有感觉。所以这是对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安慰，就是说如果就是我们不是超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都是超人，我们能够所有的问题到我们身上都不是问题的话，那我们还要教会干什么，是不是我们都那么认识神，都那么敬虔，我们在家里就可以了。所以在教会里大家就是一个互相的帮助和这个扶持的这个。所以后面一段就是说，这是哈巴谷这个最后祷告的高峰，就是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就是当时的这个社会，你农业社会哈，你可以想象那个当时的景象。如果这种就像我们可以用今天的话就是说，如果这个股市完全崩溃，然后这个公司也不开门，超市也没有粮食，然后街上都是带着枪的人在走，就是这种景象。所以当时对以色列人来讲，就是一个大饥荒的景象，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怜的可怕的景象。就是说当时他先知已经看到，就是说如果巴比伦人进攻的话，他们是所到之处寸草不留，全部就是说该裸的裸，该杀的杀，所以他们会有饥荒，会有这个。但是就是说他五谷失收，牲口都死亡，就是整个是犹大国是荒凉。所以但是他怎么样，3:18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所以这个就是最这个最激励人的这个哈巴谷的这个祷告里面，就是他的这种信心，他信心是从，如果我们一开始前面不看，只看这一段，我们就觉得这个人有点奇怪，就是说为什么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完全就是环境如此绝望的环境里面，他还有这种信心，是觉得好像有点不可思议。所以但是我们看了前面他对神的颂赞，看了神的问题，神的回答，神对这个加勒比人的审判的时候，就能，这就是一种算是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说他的信心是从哪来的，是他是看着神而不是看环境，就是说虽然环境是很可怕，但是他知道神有应许，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要靠着这个信心才能够活下去。以色列不管在什么时候，你有信心，神会，你有这个，你遵循神的话，神必会救你。 但你在这个困难的环境下，你要靠这个信心才能撑下去。所以这个是，而且要活出他的喜乐，这不容易。就是说，这里就举个例子，这个人是叫迪特里希，叫什么？叫波，彭赫费尔，这是个德国人，是个神学家，也是个牧师。他是1945年4月9日死于纳粹集中营。他不是犹太人，他是个德国人。他是个神学家，他在去到当时二战的时候，他已经人已经到了美国，最后他又回到德国，回了德国参与这个反纳粹的行动，就是最后在这个他的同，就是他那些同伴在他去刺杀希特勒的时候失败，然后被抓，然后这个人也被抓，最后在这个在这个因同伴刺杀希特勒失败，然后在1943年被捕，与希特勒自杀前22天被绞死在这个集中营里。所以在他的住的阁楼里面发现一卷书，就是他当时写的一个叫狱中，后来被翻译成叫狱中书简，就是说他就那个我就摘录他关于苦难，就是说我们看到我们人有苦难，就是说神有没有不看人们，神有没有就是说不顾我们的苦难，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遭受那么多的苦难，神有没有不看。所以这是他讲的一段话，由于服从一项人间命令而遭受苦难，比起作为自由而负责任的人承受苦难来要容易的不可比拟，同别人一起遭受苦难比起单独遭受苦难来要容易的不可比拟，作为众所周知的英雄遭受苦难比起默默无闻的屈辱的遭受苦难要容易的不可比拟，遭受肉体死亡之苦难比起忍受精神的苦难来要容易的不可比拟，基督是作为自由人孤独的默默无闻的屈辱的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遭受苦难，而且自那一天起许许多多基督徒已经同他一起经历苦难。所以这个神没有说是不看顾我们啊，所以主耶稣他遭受的苦难是远远超过其他的人，所以我们知道神没有不看过我们，他也经历一样的苦难，所以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这是所以当时在这个先知的这个时代，他还没有看到这些哈，他没有看到这个耶稣，他知道，但他有信心，知道神一定会救他们从苦难中救赎出来。所以作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话，我们看到的更多，比他看到的更多，我们看到的历史比他更多，我们看到的这个恩典也多，所以我们应该是更有信心来走我们的这个人生的路。所以我们下面就有问题，就是说面对历史我们能做什么，就是看到哈巴古书就是一段历史，就是讲了以色列他们的人的那段历史，然后我们也看到我们今天我们还是活在历史当中，就是面对这个历史，我们这个世界大事叫什么？天下大事，浩浩汤汤，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是这个国父孙中山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历史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看到有恶人得势的，有这个有不公义的事情，好像没有人管，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历史中。就是说只是神的历史，只是历史中很小的一部分，但我们从整个历史来看，这些不公义的事情神都会管教，都会来管的哈。所以对我们个人来讲，我们在这个历史洪流中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人的那个力量是很渺小，我们就是说我们只能顺应历史的潮流，还是我们能做什么？所以这也是从那个彭赫费尔他的那个狱中书简揭露出来一些话，他说：“我们过去总是认为人应当预先筹划他自己的生活，不论是私人生活还是职业生活，这是人的基本权利。这是过去的事了。种种事件的繁重的压力，正迫使他们放弃对意志的担忧。然而，归根到底，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接受这种状况是自愿的，和出于信仰的呢，还 还是迫不得已？就是他也问我们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会顺应是历史的潮流，我们会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把一些困，就是说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些人是被迫的，就是说没办法，命是吧，命当如此，我们就中国人讲，就是这是就是命，没办法，这是自愿的还是出于信仰，就是说是被迫的，我们是不是迫不得已，就是说还是我们自愿的，我们知道我们要把这个交给神，我们相信神，还是我们不得已，这是命，没办法，认命吧。所以这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就是说，然后这个他说，当圣城即将被毁时，先知耶利米曾呼喊，他说，在这片土地上，房屋、田地和葡萄园还将可以再次买到，这同他以前对灾难的预言形成鲜明的对比。正当一切似乎都最黑暗的时候，这是美好的东西即将来临的神圣的征兆和保证，为着未来的一代而思索而行动，但又毫不畏惧、毫无担忧地承担起每一天。我们不得不以这种精神在实际中生活，勇敢而又坚持到底，这很不容易，但这是绝对必要的。所以他这段话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勇敢承担起每一天的责任，要坚持到底。所以有些基督徒认为在此生中希望并准备更好的东西来临是非宗教性的，他们相信混乱无次序和大灾变，他们认为那就是当前种种事件的意义，在彻底的心灰意懒或近前的遁世主义之中，他们放弃了对于保护生命、对于尚未出生的世世代代所负的一切责任。也许明天就是最后审判日，假如真是如此，我们将愉快地放弃为更加美好的未来而进行的劳动，可是绝不是在明天之前就放弃。所以这是挺好的，就是说一个鼓励，就是说我们要负起一切的责任，并不是说我们在历史中神反正神掌管一切，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我们就 let it be。 所以神也让我们就是说在地上要怎么样，要发做光做盐，去彰显出神的荣耀出来，所以并不是让我们在历史中沉沦了。然后这是一个例子，就是说我当时去中国短宣的时候，遇到一个弟兄，他是叫王弟兄，当时他是有尿毒症的，就是说每天，但我们见到他是根本看不出来的，每天都很喜乐，非常高兴，就是说，然后我发现我们那个教会是一个县城里面一个教会，小小的教会，好几个尿毒症的人，有可能四五个，我说奇怪，我们说为什么这个教会里这么多尿毒症的人？后来了解才知道，就是因为他去做这个，他每个月要去做透析，因为他尿毒症，他去做透析是很痛苦的，所以他在透析的时候，也有很多这些病友跟他一起在做透析，顺着透析的时候，别人就看他一点都不痛苦，就很喜乐，所以他那尿毒症的那些病友就说：“哎，你怎么？我们都觉得很辛苦，很难过，你怎么天天笑嘻嘻的，没觉得很辛苦？”然后他说我有神保守，我不痛苦，所以那些人被他这个精神感召，就是说真的是能这个信神的真的是不痛苦，都跑来教会，所以他们那个教会有四五个都是病毒症的那个患者，我们才知道哦，这个王弟兄就是他，从他生命中我们就看出他真的是活出神的那个喜乐出来，在这个困难中他没有被这个病魔击倒，他还是这个是一个王弟兄。然后就是说世人这个哈巴谷到最后就是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歌教育灵长用丝弦的乐器。所以有人说这个哈巴谷可能是一个诗班的，就是说唱诗的哈，他要把他的这些赞美，把这个神的话都做成诗歌教育灵长，就是说让大家在敬拜的时候唱，就是让所有人知道神的旨意。所以这是最后就是，所以这个哈巴谷书就是我们再回顾一下，就是说哈巴谷一开始什么 他是问神，为什么恶人当道，好人受苦？神的答复是，好人不会永远受苦。所以先知看到自己局限，他没有能力来掌管世上万事，所以也看到神有无限的能力来掌管万事，所以神是永远活着，掌管世界和天下的万物。神现今的作为，要成就的大事，我们现在无法参透，但是我们有信心和盼望，在这个纷乱的世界中呢，安然的度过。这是哈巴古书给我们的这个启示，就是说，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会用这个诗来，就是说，这是一个是在德国的一个地窖里，当时二战以后在德国地窖里发现的一个有人刻在墙上的一首诗，当时才可能是犹太人被纳粹追杀的时候，躲在地窖里，他们写的一首诗，在那个地窖里。即使见不到阳光，我相信太阳在这里；即使我感觉不到爱，我相信爱在这里；即使上帝沉默不语，我仍相信他在这里。所以，这就是信心。所以，今天这个看时间，希望能够不要太提早下课。哎，正好，所以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就是今天我们哈巴古书就到这，下一堂课就是说我们会讲这个名人弟兄给我们讲西番雅书。好，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上帝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好的一卷先知书，让我们从这个哈巴古他的这个话语中，他的经历中，他对你对他的这个回应中，我们真的是感觉神你是与我们同在。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学习先知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当我们认识你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如此的渺小，你还这样的来看顾我们。所以我们就求你来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坚持到底，让我们这一生都来跟随你的脚步，不偏离左右。我们就把这一切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也求主保守下面的课程的弟兄的讲解，就把这一切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